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主里边平安。
感谢神，让我们在复活节的这个过去的这一个主日，又一次团聚在主的面前。
感谢主，在过去复活节之后，我们又团聚在一起。
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一起分享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的第四章十到十三节。
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一起思想的经文是《腓立比书》四章第十到十三节。
那我们一起来先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感谢你的恩典。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因为你把所有的平安喜乐已经丰丰富富的预备在基督耶稣里了。
因为你将所有的喜乐和平安已经丰丰富富的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给了我们。
只要我们有一颗仰望寻求基督的心，我们就能得到平安和喜乐。
只要我们一位仰望主耶稣基督的心，我们就能够得着平安和喜乐。
我们今天求你借着这段经文，就把这样的生命的喜乐放在我们的心灵里面。
今天我们求你借着这段的经文，就将心里面的平安和喜乐赐给我们。
求你的圣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中间。
求圣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可以紧紧地跟随主，清楚地认识你。
让我们能够紧紧跟随你，清楚地认识你。
让我们可以有信心，有盼望。
让我们有信心，有盼望。
也赐福你的仆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也赐福你的仆人，按着正义来分享你的道。
谢谢你与我们同在。
多谢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同心合意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求。
我们同心合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Amen。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借着《腓立比书》第四章这一段经文，
我们今天借着《腓立比书》第四章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分享一个主题叫《疫情中的稳妥》。
我们分享一个主题叫《疫情中的稳妥》。
我想在分享这个经文之前，我们先要开始谈一个现在比较流行的话题。
开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先同大家讨论一个流行的话题。
这个疫情带来了一个流行的概念，叫社交距离。
疫情带来了一个流行的概念，叫社交距离。
在三月初的时候，
三月初的时候，
川普总统在推特发了这么一个文章。
川普总统在推特里面放了一篇的文章，
就是号召所有的美国人要保持一个社交距离，
号召所有美国人保持社交距离。
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美国人类学家霍尔博士研究的社交距离这个词。
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美国人类学家霍尔博士研究出来社交距离这个名词，
已经今天成为了全世界最流行的概念之一，
现在成为了全世界最流行的概念之一。
那大家看这张图，我们会看到什么？这是什么呢？
你看到这张图，你看到什么呢？
看起来像一个麦当劳，对吗？
好像麦当劳的标记，
但是好像又不像，这是不是山寨的呢？
是不是新开的呢？又好像不是好像、哦
原来呢，为了响应川普的号召，
为了响应川普的，
麦当劳率先在自己的 logo 上保持社交距离。
麦当劳率先在他的标记上面保持社交距离。
所以一个大写的 M 变成了兔子的耳朵。
所以大型的 M 变成两只兔仔的耳朵。
那除此之外，其实这个社交距离是在乎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的。
其实社交距离是在乎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所以这张图就告诉我们有两个选择。
这张图告诉我们有两个选择。
你站着与他人保持六尺的距离。
你站在那里与他人保持六尺距离。
或者是躺着与地面保持六尺的距离。
或者是瞓在那里与地面保持六尺距离。
很幽默的给我们提到了社交距离的重要性。
很幽默地给我提醒我们社交距离的重要性。
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是如何呢？
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又如何呢？
这是非常有名的一幅画，叫《最后晚餐》。
这幅画很出名，叫《最后晚餐》。
大家发现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有没有看到一些很奇怪的地方？
跟我们看过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跟我们看过的有什么不同呢？
好像只有耶稣一个人坐在中间。
好像只是得回耶稣坐在中间。
其他门徒都保持社交距离。
其他门徒都跟耶稣保持社交距离。
所以我在看这张图片的时候，我想一个问题。
我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我想紧一个问题，
就是疫情当前，你和我与主的距离有多远？
疫情当前，你和我同主之间的距离有几远呢？
我们今天透过这段经文，我们有三个问题问我们自己。
透过这段经文，我们有三个问题问自己，
来衡量一下我们今天跟主的关系到底近还是远。
来衡量一下我们同神的关系究竟远定是近。
第一个就是我们是不是以主为我们的满足。
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否以主为满足。
第二个，我们是不是让主来做我们的保障？
第二个，你是否让主作我们的保障？
第三个，我们是不是在靠主尽我们当尽的责任？
第三，你是否靠主尽当尽的责任？
我们今天分享这个主题叫疫情中的稳妥。
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疫情中的稳妥。
我们先看第十到十一节。
我们先看第十到十一节。
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依靠主。
这里告诉我们听，你要依靠主，
得着一个知足的心境，
得着一个知足的心境。
保罗在这里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
保罗讲到我靠主大大的喜乐。
他说，我已经学会了一个秘诀。
我已经学会了一个秘诀，
就是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中间都能知足。
无论在什么境况里面我都要知足。
我们说到知足，这是一个比较让我们感觉又熟悉又陌生的一个词。
知足让我们感觉到又熟悉又陌生。
因为保罗跟我们讲说，人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保罗讲过，人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对我们来说，我们已经达到了这样标准。
对我们来讲，其实我们已经达到这个标准。
但是同样，这个词对我们有那么的陌生。
但是对我们来讲，这个词又很陌生。
因为我们总觉得我们的账户里的钱不够。
但我们总是觉得我们银行里面的钱不够。
我们总觉得我们有很多的东西没有拥有。
我们觉得我们有很多东西还没拿到的。
所以知足对我们来讲又是那么的遥远。
知足对我们来讲又是那么遥远。
那在分享保罗讲这句话之前，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分享这段说话之前，我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生活在北极附近的爱斯基摩人。
生活在北极附近的爱斯基摩人。
他们有一项技术，居然可以让狼子来自杀。
他们有一个记载了，可以令到狼能够自杀。
大家能想到狼怎么自杀吗？
你想到狼怎样自杀呢？
啊哈，爱斯基摩人捕狼有自己的诀窍。
爱斯基摩人捉那些狼有他们自己的秘诀。
他们可以躺在自己的冰屋里面。
他们躲在自己的冰屋里面。
等几个小时过去以后。
几个钟头过了之后。
他们会去自己的陷阱那边。
他会去自己的
陷阱，一个
陷阱的里面，
会背一头狼回来，
然后捉一条狼回来。
原来他们的技巧是什么呢？
他的技巧是什么呢？
零下四五十度的这个冬天，
零下四五十度的冬天，
他们会拿一把小刀，上面沾上一些动物的血。
他会拿支很小的刀，然后上面沾了一些动物的血，
把这把带有动物血的刀他们插在一个稳固的地方，
将这把带着动物血的刀插在一个很稳固的地方，
猎人就回家休息去了，
然后就回家了。
这个狼的嗅觉非常灵敏，
狼的嗅觉非常之灵敏，
他们在几十公里以外，十几公里以外都能闻到这个血的味道，
他们在十几公里以外都能够闻到这个血的味道。
所以他们就跑过来，看到这个地方有血，他们就开始拿石头舔。
他们看到这个地方有血的时候，他们就从泥来舔，
一直不断的舔，一直不断的舔，
一直不断地舔，一直不断地舔。
几个小时过去以后，
几个钟头过去之后，
这个狼就倒地死了。
这只狼就倒地而死。
大家能猜到为什么会这只狼会死吗？
为什么这只狼会死呢？
原来这把小刀非常的锋利。
原来这把刀非常之锋利。
当这只狼舔这个刚刚舔这个刀上的血的时候，
当这只狼刚刚舔这些血的时候，
这个血是动物的血，
这个是动物的血。
但是等到舔完以后，那个刀锋利的刀刃割破它的舌头。
但是当它慢慢舔慢慢舔的时候，这个锋利的刀，
它舔来舔去舔来舔去，其实舔的是自己的血。
锋利的刀刺破它的舌头之后，它不断地舔的时候，
最后这匹狼因失血过多而死在地上。
狼因为失血过多而死。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姊妹，
狼会自杀。
狼会自杀，
是因为他死在了他的贪心上，
死在他自己的贪婪上面。
所以一个小小的刀可以杀死一只狼，
一把小小的刀可以杀死一只狼。
其实一个小小的贪心也会伤害我们自己，
一个小小的贪心也都会伤害到我们自己。
因此保罗深深地知道这个道理。
保罗深深地知道这个道理，
他就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我都可以知足。
所以他说无论在什么境况我都可以知足，
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我想花一点点的时间来分析这一句话语，
我们用一点的时间来分析这个说话。
关于知足这个词，保罗在这里用的时候用的是现在时态。
关于知足这个字，保罗用的是现代式。
它表达的是一种从现在开始一直延续不断的过程。
它表达的是由现在开始一路延续。
也就是说它的知足是源源不断源源不断的，每一天每一天都是如此。
也都是说它的知足是源源不断的，每天都是一样。
可是接下来他说我已经学会了那个学。
但是跟着他就说我已经学会了这个学字。
在原来的意思里面是一个知道。
原来的意思是说知道。
是一个体会。
是一个体会。
这用的是一个过去时态。
这个是一个过去时态。
这表达保罗在过去的某一个时间点已经完全学会了如何去知足。
就是保罗在过去的某一个时段他已经学会了怎样去知足。
我看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发现今天我们有时候学习这个功课学习的太慢太迟钝了。
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有时候我们学这个功课学得太慢太迟钝。
知足这一门功课对保罗来讲，
知足这门功课对保罗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个人性的经历，
是一个非常个人性的经历。
他说我已经学会了，
我已经学会了，
这也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经历，
也都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经历。
这个同时也是一个不看环境的经历，
同样是不看环境的经历。
他说无论是什么情况我都可以知足，
无论是什么情况我都可以知足。
同样这个经历也是一个熟练非常熟练 操练的经历，
也都是一个非常熟练的操练的经历。
所以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我们要知道什么叫知足。
对于今天来讲，我们要首先知道什么是知足，
我们才能去追求像保罗一样的那个知足的境界。
我们才能够追求好像保罗一样知足这个境界。
首先我们说知足不是什么，
知足不是什么呢？
知足不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然后呢，知足也不是消极的悲观无可奈何，
也都不是消极的悲观无可奈何的接受现状。
那知足 也不是心口不一的矛盾，
知足也都不是心口不一的矛盾，
就是嘴里说，嘴上说我很知足很知足，我有主已经满足了，
嘴里面说我好知足，我有主就知足了，
但是心里面和实际的行动却不是这样，
但是实际的行动和心里面就不一样，
这也不是真正的知足，
这个不是真正的知足。
知足是什么呢？
知足是什么呢？
透过保罗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的，
透过保罗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的，
也透过保罗在整个腓立比书告诉我们的秘诀，
也透过保罗在整个腓立比书告诉我们，
知足就是以基督为至宝，
知足就是以基督为至宝，
以神的恩典为满足，
以神的恩典为满足，
相信基督的应许和供应，
相信基督的应许和供应，
已经享受了而且还要继续享受下去，
已经享受了而且要继续享受下去。
所以知足不单单是一种心态，
知足不单只是一种心态，
更是一种信靠，
是一种信靠。
在同样在腓立比书也告诉我们保罗为什么能知足，
同样在腓立比书告诉我们保罗为什么可以知足呢？
我把腓立比书第一章到第四章的经文里面找出了五个原因，
我在这段经文里面找到五个原因，
就是保罗如何能知足，
保罗为什么可以知足。
首先第一个，
第一，
保罗他靠着主他超越了逆境，
保罗靠着主超越了逆境。
注意保罗有逆境这是事实，
注意保罗是遇到逆境的，这个是事实。
保罗没有求让神把他所有的逆境拿走，
保罗没有求神将所有的逆境拿走，
但是他却得到了超越逆境的力量和盼望，
但是他得到了超越了逆境的力量和盼望。
他是如何胜过他现在的处境的呢？
他是怎样可以胜过现在的处境呢？
他写这卷书的时候他身处在监狱中间，
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是在监狱里面，
他失去了人生的自由，
他失去了人生的自由，
他为了主福音的缘故被人捉拿，
他为了福音的缘故被人捉了。
但是他在一章的第十二节他说一句话，
但是他第一章第十二节讲了句话，
他说我所遭遇的是叫福音兴旺，
我所遭遇的是叫福音兴旺。
他的监狱生活没有结束，
他的监狱生活没有结束，
他眼前的难处依然在他的身上，
他仍然面对着眼前的难处，
但是他却超越了他现在的逆境，
但是他却超越了现在的逆境。
他在这样的逆境中间可以让福音广传兴旺起来，
他可以在逆境里面将福音广传兴旺起来。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们，
有时候我们的逆境不是那么快就离开我们，
有时候我们的逆境可能不是很快就离开我们，
我们与其怨天尤人，
我们与其怨天尤人，
我们不如静下来想一想，
不如静落嚟谂一谂。
我可以在逆境中间学习怎样去超越逆境的力量。
我哋点样可以喺逆境之中谂下点样可以又得到超越逆境嘅力量？
透过眼前的环境，
透过眼前嘅环境，
可能对我不是有利的，
可能系对我哋有利嘅。
但是要让神来转化我们这些不利变成有利。
但是怎样让神来转化我们将不利变成有利？
我相信到那一天的时候，你我的生命会充满主的满足。
到那段时间的时候，你我的生命里面会充满主给我们的满足。
第二个，保罗他能知足的秘诀。
第二个，保罗知足的秘诀，
他聚焦于盼望。
他聚焦于盼望。
什么叫聚焦呢？
什么叫聚焦呢？
不是随便乱看，
不是随便乱看，
而是他的眼睛紧紧的盯紧在某一个地方。
但是他的眼睛紧紧的盯向一个地方，
所有其他的东西都不能打扰他的心思，
所有其他的东西都不会打乱他的心思。
保罗聚焦在什么样的盼望上面呢？
保罗聚焦在什么盼望上面呢？
他在一章二十三节他说，我情愿与基督离世好得无比。
第一章第二十三节他讲到，我情愿与基督同在好得无比。
他盼望与基督同在，
他盼望同神同基督同在，
他的盼望没有改变过，
他的盼望从来没有改变过。
所以现在无论他吃不上饭也好，还是他的生活结局也好，
无论他现在吃不吃得落饭，生活怎样结局都好，
或者是其他更大的艰难，
或者是更大的艰难，
他的盼望是在天上，
他的盼望在天上，
他盼望是在基督耶稣里，
他的盼望在基督耶稣的里面，
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打扰他的心思，
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打扰他的心思，
没有任何的花花绿绿可以影响他对基督的信靠，
没有任何的东西影响他对基督的盼望。
第三个，保罗的知足的秘诀，
第三个保罗知足的秘诀，
他心中有至宝，
他心中有至宝。
第三章第八节他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
第三章第八节他讲到，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原来他能满足，他不是因为他这种自我安慰，
他的满足不是自我安慰，
他能满足是因为他有一个充满他心灵当中让他源源不断去追求的对象。
他的满足是因为他心里面有源源不绝的追求的对象，
就是他所服侍的主耶稣基督，
就是他所认识的主耶稣基督。
这位伟大的主已经充满他所有生命里面的满足，
这个伟大的主已经充满着他心里面所有的满足。
他的缺乏，
他的缺乏，
他的软弱，
他的软弱，
他的失败，
他的失败，
他的困境，
他的困境，
都因着主耶稣基督而完全的充满，
因为耶稣基督而被完全的充满。
第四个，保罗知足的秘诀，
第四个保罗知足的秘诀，
在第三章十四节他说，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三章十四节讲到，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的赏赐，
要得神的赏赐。
保罗有一个更美的追求，
保罗有一个更美的追求，
世界的欲望对他来讲已经死了，
世界的欲望对他来讲已经死了，
但是对天国的追求永远没有改变过，
对天国的追求永远都没有改变过。
因此他当每一次想到那永恒的盼望和将来赏赐的时候，
所以每一次他想到永恒的盼望将来的赏赐的时候，
他的心里面就涌出那种无以言语表达的满足来，
他的心里面就能够涌出一种言语无法表达的满足。
最后保罗的一个秘诀，
最后保罗的一个满足，
就是他活在感恩的里面，
就是活在感恩的当中。
在第四章十八节他说，我样样都有已经充足。
四章十八节讲到，我样样都有已经充足。
有时候我们在想，到底一个人拥有多少才会满足？
我们有时候想想，人究竟要拥有多少东西才会满足呢？
恐怕连自己也不知道，
可能连你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一个感恩的人他一定会知足，
但是感恩的人一定会知足。
曾经有一个作家叫布雷曼，
曾经有一个作家叫布雷曼，
他说，快乐不在于事情，而在于我们自己。
快乐不在于事情，而是在于我们自己。
保罗深深地知道这个秘诀，
我们要知道这个秘诀。
所以弟兄和姐妹，
弟兄姐妹们，
你我有没有活在知足的喜乐中间？
你我有没有活在知足的喜乐当中呢？
对着我们目前已经有的上帝的恩典有感恩的心呢？
对着上帝已经给了我们的恩典有感恩的心呢？
我看到这几天我一直关注这条新闻，
我这几天一直关注着这个新闻，
当然这条新闻跟我没有关系，
这个新闻跟我没什么关系的，
就是所有年收入八万美金以下的人，他们可以得到美国政府发的这张支票。
就是年薪80,000以下的人就可以得到美国政府发一张支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检查自己的银行账户有没有到账哈？
你有没有检查到你的银行户口有没有入到去呢？
其实从上周开始就已经有人不断的已经在账户里面收到了这笔钱。
其实由上周开始已经有人不断在账户里面收到这笔钱。
我不想夸哪个国家好或者贬低哪个国家。
我不想夸哪个国家或者贬低哪个国家。
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讲政治。
因为我们不是讲政治。
但是我想提醒弟兄姐妹一件事情。
但是我想提醒弟兄姐妹一件事。
就是今天你和我在这个国度里面，在这个国家里面。
今天你我在这个国家的里面，
你有没有为自己已经得到的恩典而感谢神的预备呢？
你有没有为自己已经得到的恩典而感谢神的预备呢？
正所谓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所以没有没比较就没相反。
你能想象一下在10,000公里以外的那个国家吗？
你有没有想到
10,000公里以外的那个
10,000以外的国家呢？
他们不会给你在账户里面给你发1200美金的。
他不会将1200美金放入你的户口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们可能跟别人比这个比那个的时候，
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会跟人家比这个比那个，
把我们那点仅存的感恩的心也比没了，
将我们仅存的感恩的心都比到没了。
所以有一个感恩知足的心对我们来讲真的非常重要。
知足的心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
如果你和我想在疫情中间能有稳妥的生活和生命，
如果 你我想在疫情当中有稳妥的生命，
我们需要有知足的心。
我们需要有知足的心，
要以着上帝已经给我的而感恩，
要为着上帝给我的而感恩，
为着1200美金感恩，
为1200美金感恩，
为着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来安慰帮助我们感恩，
为着身边的弟兄姐妹给我们的安慰而感恩，
为着有别人一句那种充满爱意带着爱和关怀的问候而感恩，
为着别人给我们一句充满爱和关怀的问候而感恩。
当这个疫情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当疫情还没结束的时候，
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来依靠我们的主，
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依靠主，
向他有一颗知足和感恩的心，
向他有一个知足和感恩的心，
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
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
那位复活的主已经给了我们这些，
因为复活的主已经给了这些东西我们。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
我们一起来读。
跨越逆境的力量，战胜沮丧的盼望，满足心灵的宝藏，奔跑天路的奖赏，以及祈祷过后的刚强。求主给我们这样，
求主给我们这些东西，
给我们一颗以主为满足，以主为喜乐的心，
以主为满足，以主为喜乐的心。
有这样一位宝贵的恩主在你我的生命里面，
有这位这么好的宝贵的恩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即便我们有疫情，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满有喜乐和平安，
即使有疫情，我们仍然可以有喜乐和满足。
这是我们分享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我们接下来看第12节，告诉我们在疫情中如何稳妥呢？
我们分享第12节，在疫情当中我们如何可以有稳妥，
就是要依靠主胜过环境的阴影，
依靠主胜过环境的阴影。
保罗在12节的时候告诉我们说，
保罗在12节的时候告诉我们，
我知道怎样储卑贱，
我知道怎样储卑贱，
丰富饱足，饥饿有余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
丰富饱足，饥饿有余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
这个秘诀是什么呢？
这个秘诀是什么呢？
其实跟我们的第11节是有关系的。
其实跟我们第10节是有关系的。
就是他有一颗知足的心。
就是他有一个知足的心。
但是今天我想透过第12节来分析一下保罗自己强调的这几个环境。
但是我今天想透过第12节来跟大家分享，
让我们看一看
保
罗是不是
环境。
让我们看一看保罗是不是一帆风顺的哈？
我们看一下保罗是不是一帆风顺。
这里有提到6个词，
这里有6个词，
3个是好的，3个是不好的，
3个是好的，3个是不好的。
那我就列了一张表，
我就列了一张表，
把保罗的这个我形容叫保罗人生的波浪线，
我形容为保罗人生的波浪线。
他有丰富是在高峰，
丰富在高峰上面，
还有卑贱到了低谷，
有卑贱低谷，
还有饱足又升上来了，
饱足又升上去，
又到了饥饿，
饥饿，
后来又到了有余，
后来又上回有余，
又到了缺乏，
到缺乏，
再会上来，
又会上回来。
所以这样一个波浪线就在保罗的一生里面，
这个波浪线在保罗的一生里面。
但是保罗说一句话，
但是保罗讲了一句说话，
我随时随在都得了秘诀，
我随时随在都得了秘诀，
就是当他饱足的时候他也知道怎么去应对，
就是他饱足的时候他知道怎样去应对，
当他缺乏饥饿的时候他也知道如何去应对，
他缺乏饥饿的时候他也都知道怎样去应对，
这叫以不变应万变，
这个叫做以不变应万变。
同样我也在思考主耶稣基督的人生波浪线，
我也同样思考到耶稣基督的人生波浪线，
这是记载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九节的时候，
是记录在腓立比书二章六到九节，
我们看到了保罗在描述基督的降卑的时候，
他保罗描写到基督的降卑的时候
是不断的往下降，不断的往下降，
是不断的往下落，往下落的，
他本有神的形象，
他本有神的形象，
却取了奴仆的形象，
却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成为人的样式，
且死，死在十字架上，
且死在十字架上，
最后呢上帝就给他升为正高至高，
最后上帝将他升为至高，
所以我就把这张这个主耶稣基督人生的波浪线这样的画出来，
所以我就将耶稣基督人生的波浪线这样画出来，
耶稣基督本是神，
本是神，
他却成为奴仆，
成为奴仆，
因为为什么要在这地方奴仆好像比人要高一点点呢，
为什么奴仆好像比人高了少少呢，
因为这个奴仆当时也可以理解为叫仆役，
当时可以理解为仆役，
在神面前那些仆役除了人之外其实就是天使，
在神面前除了人之外，
但是我们的基督不断地往下降，从奴仆再到人，
从奴仆再到人，
最后死，
都是死，
死也不是他的最低谷，
死都不是他的最低谷，
最后死在十字架上那个羞辱痛苦的地方才是他的最低谷，
他的最低谷是死在十字架上面的羞辱的地方。
我们今天歌颂十字架是因为十字架是我们的救赎，是神爱的最高峰，
我们今天歌颂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是神的最高峰，是我们救赎，
其实我们忽略了一点，其实对于耶稣来讲十字架是他的最低谷，
但对于耶稣基督来讲十字架是他的最低谷，
但是因着上帝对他儿子的救赎，
但是因着上帝对他儿子的救赎，
他在十字架上钉死三天，死里复活，升为至高，
在十字架上面钉死三日，死里复活，升为至高。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们，
保罗知道处各种环境，是因为他知道前面已经有一位主带领他走过了各种艰难。
保罗能够面对着各种环境，因为他一早就知道耶稣基督会带领他走过各种的环境。
保罗所经历的人生的波浪线，
保罗所经历的人生波浪线，
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已经完全的表露出来了，
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已经完全的表露出来，
甚至比他更卑微，甚至比他更难过，甚至比他更受摧残，
甚至比他更卑微，更难过，更受摧残，
但同样他也看到了在基督身上上帝的那种崇高的大能，
但他同样看到在基督身上崇高的大能，
就是上帝有一天会一下子就把他提高到最高，
上帝有一天会一下子就将他提高到至高，
所以我想透过保罗和基督的人生波浪线，
我想透过保罗和基督的人生波浪线
来分享到我们个人的身上，
来将他分享到我们个人的身上，
其实这种波浪线的人生旅程对你我来讲一点都不陌生，
其实这种波浪线的人生旅程对你和我都不陌生，
我们的人生就本来就是有高有低，
本来就是有高有低，
高后有低，低后有高，高低混合，
高后有低，低后有高，高低混合，
我们没有一个人的人生是直线，
我们没有一个人的人生是直线的，
通天的，我们是有很多的波浪，
我们会有很多的波浪，
然后给大家举简单的例子，你伸出你的手指来，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请你伸出手指来，
你能看到什么呢，
你看到什么呢，
有没有看到波浪线，
看不看到波浪线呢，
没有一个人的手指都是齐的，是平的，
没一个人的手是手指是平的，
我们的人际关系好坏是波浪线，
我们的人际关系好与坏是波浪线，
我们一天的心情是一个波浪线，
我们每日的心情是波浪线，
我们这个月和上个月的工资也是波浪线，
我们今个月和下个月的工资又是波浪线，
我们的睡眠质量也是波浪线，睡眠的质量，
我们睡眠的质量都是波浪线，
孩子上学的成绩也是波浪线，
我们小孩子上学的成绩是波浪线，
甚至你和我的血压脑电图都是波浪线，
甚至你和我的血压脑电图都是波浪
线，你说我不喜欢波浪线，
你说我不喜欢波浪线，
如果在 ICU 病房里面，
如果在 ICU 的病房里面
有这些波浪线的时候，
有这些波浪线的时候，
大家说你还是个活人，
大家都会说你还生的。
你说我不喜欢波浪线，
你说我不喜欢波浪线，
每一条线都变成平的的时候，
每一条都变成平的时候，
医生都急死了，
医生都会急死了。
为什么呢？因为当一旦你没有波浪的时候，
因为一旦你没有波浪的时候，
Game is over，
你已经生命已经完了，完了了。
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在今天能很平和来看待我们人生当中的高高低低。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很平和地看我们人生的高高低低。
有时候我们也需要靠着主来享受一下我们生活当中的这种高高低低的波浪。
有时我们都要靠着主来享受一下我们人生的高高低低。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想跟你说一句话。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
对你自己讲，你说波浪线 No big deal。
你应该讲话这个人生的波浪线其实不是很大件事。
其实闹心的不光是我们，
其实
难过的不光是我们，
难过的不是你和我们。
在3月25号，英国的查尔斯王子，
3月25号，英国的查尔斯王子
被检测是阳性，
被检出来是阳性。
所以大陆网友就想了这么一句话，
大陆的网友就讲了这句话，
说查尔斯王子等这么久，没有等来新冠，没有等来皇冠，却等来了新冠。
他说查尔斯王子等了这么久，没等到皇冠，却等来新冠。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波浪。
有时我们发现生活的里面有很多的波浪。
当疫情来临的时候，这个波浪会更多。
疫情来临的时候，这种波浪会更多。
会有失业。
失业。
会有房屋的问题。
房屋的问题。
会有一些人失去自己的亲人。
有些人失去了自己的亲人。
还有人考虑复工和经济的问题。
有人考虑复工和经济的问题。
也有子女教育的问题。
子女的教育问题。
也有婚姻的关系。
婚姻的关系。
有人统计说，在这个武汉在肺炎期间，这个离婚率分居的这个比例会上升。
有人估计在武汉这个的情形之下，分居的比率会是提升。
还有目前这种感染人数居高不下。
目前感染人数居高不下。
截至今天早晨，全美已经超过了74万人。
直到今天早晨，全美已经都多过
74万人。
74万。
所以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无论是我们人生的旅程，
无论是我们人生的旅程，
还是我们属灵的旅程，
或者是属灵的旅程，
波浪在所难免，
波浪在所难免。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很宝贵的一个知道，
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谁与你同行，
就是谁跟你同行，
你可以向谁来求救，
你可以向谁来求救。
当你的门徒们在海浪当中间的时候，
当门徒在海浪当中惊吓的时候，
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主啊救我们，
第一个想到他就说主啊救我。
耶稣为他们斥责风浪，
耶稣为他们斥责风浪，
因此他们有了满足的平安，
因此他们有了满足的平安。
今天在你我的生命生活里面，
今天在你我的生活生命的里面，
也就像当天的那一个晚上，
就好像当天的晚上，
你要依靠谁呢？
你要依靠谁呢？
你要向谁来求救呢？
你要向谁求救呢？
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
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旧约的先知曾经讲过一个 很不好的一个处境，
旧约的先知曾经形容过一个非常之不好的处境。
在哈巴谷书的3:17-18，
哈巴谷书的3:17-18，
他说无花果不发旺，
无花果树不发旺，
葡萄不结果子，
葡萄不结果子，
橄榄不效力，
橄榄不效力，
田地不出粮食，
田地不出粮食，
圈内没有羊，
圈里没有羊，
棚里面没有牛，
棚里没有牛。
他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
然而我要以耶和华欢喜，
因救我的神喜乐，
以救我的神喜乐。
我想当我读到的时候，我们应该从我们内心里面喊一声阿们，
我们应该从心里面讲出一声阿们。
我们真的会因耶和华作为我们的欢喜，
我们真的会以耶和华作为我们的欢喜吗？
我们要因救我们的神而喜乐，
我们要因救我的神喜乐。
因为这种喜乐可以帮助我们胜过环境的阴影，
因为这个喜乐可以帮助我们胜过环境的阴影，
可以胜过我们人世当中的波浪，
可以平息我们人生当中的波浪。
同样在这一卷书的6:6-7里面，保罗也告诉我们同样的道理，
同样在腓立比书4:6-7里面，保罗讲给我们同样的道理。
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有的全部来告诉神，
将你们所有的告诉神。
神出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姊妹，
无论是哈巴谷，
无论是哈巴谷，
还是保罗，
或者是保罗，
他们都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力量的泉源。
他们都有一个最重要的力量泉源，
就是他们来到主的面前，
就是他们来到神的面前，
他们依靠主胜过自己眼前的阴影和环境，
他们依靠主胜过眼前的阴影和环境。
今天你和我要胜过环境，
今天你和我要胜过环境，
不被那些阴影影响我们的心灵和我们的健康以及我们的属灵生命，
不要让这些阴影影响我们的心理，影响我们的健康，以致影响我们的属灵的境况。
就是来到主的面前向他祷告，
要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
来真真实实的依靠他，
真真实实的依靠他。
第三个，保罗告诉我们，
第三样嘢，保罗话俾我哋听，
在疫情中间如何稳妥？
疫情当中我哋如何稳妥？
在第十三节，
第十三节
说你要依靠主做该做的事情，
你要依靠主去做应该做嘅嘢。
四章十三节。
四章十三节
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啊，我们今天不探讨保罗这句话到底是不是讲所有事情。
我们今天不会探讨保罗讲这个说话是不是讲到所有的事。
我想把焦点放在最后一个字上，就是做。
我想将焦点放最后一个字，个作字。
因为我在思考，保罗当时是在罗马坐牢。
我想着当时保罗在罗马坐
牢，一个坐牢的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家，
一个六十几岁坐牢的老人家。
假如你是人生自由的时候，你可以去到处讲道，到处传福音。
如果你有自由的时候，你可以到处讲道，到处传福音。
你现在已经坐牢，你也那么大年纪了，
你这么大年纪而且坐牢里面，
你还要做什么呢？
你还可以做什么呢？
你还想干什么呢？
你还想做什么呢？
可能就有人说，那你干脆老老实实在那里休息吧，
你干脆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休息吧，
过你的安息年吧，
过你的安息年。
但是保罗没有蛰伏起来，
但是保罗没有蛰伏起来，
他没有像这个青蛙冬眠，
他没有好像一个青蛙冬眠。
他说我要做我该做的事情，
我要做应该做的事，
甚至他比他之前他喊的口号，他的自信还要更强烈，
他比之前他的自信更加强烈。
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他讲到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在保罗的一生里面，他最在乎的工作是什么呢？
保罗的一生里面，他最在乎的工作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传福音，对，
音
是传福音，
全福音。
他关心的不是股票是牛还是熊，
他没有担心股票是牛还是熊，
他也不关心他有多少粉丝，
他也没有想到他有多少粉丝，
转他多少篇的讲道，
讲到听到他多少，
他在乎的是有多少人得救归入神的家庭，
他所关注是多少人信主归入神的家。
他不是为了实现他的中国梦美国梦，
他不是为了实现他的中国梦或者美国梦，
或者是罗马梦，
或者罗马梦，
他只有一个天国的梦想，
他只有一个天国的梦想，
所以他没有得过且过，
他不是得过且过，
他也没有失去自己的使命，
他没有失去了自己的使命。
所以我们就看一看保罗到底在监狱中间做了什么，
我们看一看保罗在监狱里面做了什么。
透过两段经文我们可以知道保罗到底做了什么，
透过两段经文我们可以知道保罗做了什么。
使徒行传第二十八章三十到三十一节，
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三十到三十一节，
那是使徒行传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
最后一章最后一段。
保罗那个时候正好是在监狱里面，就是写了这卷书，
保罗那时候刚刚正好在监狱里面写了这卷书。
他在自己的房子里面 足足住了两年，
他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面住了两年，
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
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
注意他接下来说，放胆传讲神国的道，
放胆传讲神的道，
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禁止。
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
我们看到他在软禁的中间里面，他是放胆传讲天国的福音。
我们看到他在逆境的里面，他放胆传讲神的福音。
把耶稣基督的信仰，把耶稣基督的救恩传给所有来见他的人。
将耶稣基督的信仰、耶稣基督的救恩传给所有来探他的人。
因为那个时候他没有办法出去。
因为他没有办法出去。
他只能是接待人来到他家里面，
他只能够将人接待来他的家。
我们看看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二节的十三节，保罗又怎么说了呢？
第一章十二到十三节，保罗点讲？
他说我所遭遇的这些事情是叫福音兴旺。
我所遭遇的事更是要叫福音兴旺。
以致所有的官兵都已经知道我这样受苦是为基督的缘故。
以致所有的官兵都能够知道我这样受苦是为基督的缘故。
我们看到保罗他说我凡事都能做，他在做什么呢？
我们看到保罗说我凡事都能做，他做着什么呢？
他在完成他自己的使命，
他要完成他自己的使命，
他在完成基督呼召他的那个意象，
他要完成基督呼召他的意象，
他在完成这世界上人最需要的那个满足，
他要是做着满足这个全世界人的需要的满足，
要把救恩，要把基督的恩典传递给所有的人，
他要将基督的恩典传讲给所有人听。
其实我看保罗在坐牢的时候，我也想到我们现在的处境。
我看到保罗在坐牢的时候，我想到我们现在的环境。
我们现在大家有没有感觉在家也像坐牢一样？
你有没有感觉到在家好像坐牢一样？
只不过保罗是被逼无奈坐牢。
保罗是无奈被逼这样坐牢。
住在别的地方。
住在别的地方。
我们是住在自己家。
我是住在自己的家。
那同样的处境。
同样的处境。
应该怎么去应对呢？
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呢？
所以疫情中间弟兄姐妹你和我做什么？
疫情的当中你和我在这里做什么呢？
保罗把耶稣的名传出来，
保罗将耶稣的名传出去，
讲述神国的道，
讲他的道。
你和我做什么呢？
你和我做什么呢？
于洪杰弟兄，
于洪杰弟兄
讲了一句话，
讲了一句话
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生命，但不见得都有丰盛的生命。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使命，但不见得都有使命感。我觉得他讲的真是特别特别的扎心。
我觉得他讲得特别特别的扎心。
使命是上帝给我们每个人的。
使命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
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把这个使命活出来。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将使命活出来。
也没有感觉说这个使命是我自己的。
也都没有感觉这个使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盼望在疫情中间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这样的心态。
盼望疫情当中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心态。
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能为主做什么？
我们要问自己，我能够为主做什么呢？
1月23号武汉封城。
1月23号武汉封城。
很多人束手无策，
好多人束手无策，
因为这个灾祸是突如其来的，
因为这个灾祸是突然而来的。
那当时的教会，
当时的教会
就发现，当时很多人需要的最基本的不是吃和喝，而是口罩。
发现当时所需要的不是食和喝，而是口罩。
甚至在市场上，一只口罩卖到了100块钱。
市场上面一只口罩卖到100多元。
但幸亏有一个教会。感谢神预备他们提前他们买了8000只口罩。
有一个教会神提醒他们提前买了8000只口罩。
他们弟兄姐妹们就穿着防护服上街发这个口罩。
他们就穿着防护衣上街发口罩。
后来这个口罩发完以后，他们还要继续来发。
但发完之后他们都继续发。
就有其他全国各地的地方的教会就把物资直接寄到他们这个地方来继续发口罩。
所以全国其他教会的就将物资直接送到他那里等他们发放。
他们1个多月之内他们发了20万只口罩。
一个多月里面他们发了20几万只口罩。
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没有病毒的时候这只口罩没人要的。
没有病毒的时候这些口罩是没什么用的。
我记得我在一个小卖铺里买50只口罩也就才8块钱。
我记得我一个小卖部里面买50只口罩，即是8元。
但是当疫情来临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一个口罩，这就是一个爱心的表达。
但是当疫情来到的时候，一个口罩就是爱心的表达。
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危险的环境里面，这个口罩就是一个生命口罩。
所以特别在这个危险的环境里面，这个口罩就是生命的口罩。
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和我能做什么。
我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和我可以做什么。
但我盼望你和我得祷告求神来指引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盼望我们大家在祷告里面求神指引我们可以做的什么。
能抓住我们今天能抓住的机会，
能抓住今天我们可以抓住的机会。
星期五晚上的时候，
星期五晚上的时候，
我教会有一位姊妹，
教会有一个姊妹，
她给我发微信过来，
她给我发了微信，
图片显示一下哈。 他说，他给我发过一张照片来，他说在他开的商店门口有个女孩子在哭。
他发给我的图片就说在他的商店门口有个小孩在那喊。
他拍下照片了，直接就给我发过来。
他拍了这张照片直接发给我。
他说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她，这个小女孩哭得很伤心。
他喊得很伤心，他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她。
后来他就从他的商店里面拿出个凳子，还有拿出一本圣经来。
他就在商店里面拿张凳出来，然后拿本圣经，
让这个孩子坐在这个凳子上给这个孩子看圣经，
然后叫这个小孩坐在凳上面给他看圣经。
后来这个女孩的妈妈来再次骂这个女孩，
后来这个女孩的妈妈来到又一次再骂她，
骂得很伤心，
很伤心骂到她。
但是这个姊妹呢，
但这个姊妹
就带着孩子做了一个祷告，
就带着这个小孩子做了一个祷告，
他说求神来安慰这个孩子，
求神来安慰这个小孩，
也为他的妈妈能有颗爱孩子的心来祷告，
为到他妈妈能够有一个爱小孩子的心来祷告。
我给他回了一句话，
我跟他回了一句话，
我说是的，
是的，
上帝使用你成为了他的天使，
上帝使用你成为他们的天使。
今天弟兄姐妹们，
今天弟兄姐妹们，
你和我可不可以成为别人的天使呢？
你和我可不可以成为别人的天使？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不要失去那一个成为别人天使的机会，
不要失去了成为别人天使的机会。
所以当我们在疫情中间稳妥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们的使命，
当疫情当中稳妥的时候，我们千万不可以忘记我们的使命，
不要忘记了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托付，
不要忘记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托付。
有时一个简单的祷告，
一个简单的祷告，
一句简单的鼓励，
一句简单的鼓励，
一点不怎么值钱的必需品，
一啲唔系好值钱嘅必需品，
也是一种爱，也是一种传福音的机会，
系一种爱，一种传福音嘅机会。
最后盼望我们在疫情中间与神有更亲密的关系。
最后我哋盼望喺疫情当中，我哋同神有更亲密嘅关系，
有更稳妥的信心，
有更稳妥嘅信心，
让我们依靠主得着智慧的心境。
依靠主得着知足的心境，
让我们依靠主胜过环境的阴影，
依靠主胜过环境的阴影，
让我们依靠主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让我们依靠主去做该做的事情。
最后我们想一起借着一首诗歌来作为我们的祷告默想。
我今天很想借着一首诗歌来作我们的祷告。
在疫情中的稳妥，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今天不要跟主保持社交距离，
在疫情当中的稳妥，我希望弟兄姊妹今天不要跟神保持，
不要跟我们的主耶稣保持有六尺的距离，
不要跟我们的耶稣保持六尺的距离，
而是我们可以亲眼看见他，亲手摸着他，可以亲身经历他的同在，
我们可以亲眼看到他，亲手摸着他，亲手经历的 他和我们同在。
用我们的心，
用我
们来默想，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用我们的心来同神唱这首歌。
我生命在燃亮，有你我不害怕困难，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
是的，是的，我们在深处求告我们的主，神就在天上听我们的祷告。主是我们的坚固避难所，我们要赞美我们的主，直到永远。
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从前风风有雨，亲眼看见你。
是的，让我们可以亲眼看见主。
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一直到万代。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 你是我们的依靠，你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在疫情中间，我们要有稳妥，求你给我们知足的心，给我们以基督为我们的盼望，以基督为我们的至宝。主啊，我们也要在疫情中间有稳妥，求你让我们靠着你可以胜过环境的阴影，可以胜过我们生命生活家庭当中一切的波浪，让我们寻求你在我们生命的船上为我们来掌舵，为我们来乘风破浪。主啊，我们也为我们在疫情中间的稳妥来祷告，就是让我们去完成我们使命感的人生，让我们去做我们应当做的，让我们去说我们应当说的。主啊，让我们亲眼看见你，让我们亲身的经历你的同在和你的同行，不要跟你保持任何的距离，而是让我们亲眼看见你。主啊，垂听我们的祷告，愿你的话语常存在我们的心间。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